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男子患胃癌、直肠癌，他的邻居练法轮功，知道消息后去看望，给他讲大法真相，还送给他一本宝书。男子看书后精神焕发，身体康复。请听这位癌症患者痊愈的故事。我今年88岁，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身上的多种疾病痊愈，身体健康，亲友都夸我身体好，我就借机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只要相信大法好，认真修炼，大法祛病健身会有奇效。去年4月，我的邻居刘伟被两家肿瘤医院确诊患胃癌、直肠癌，在等待床位做手术。他的精神大不如以前，脸色发暗发黄，胃疼得他吃不下东西，睡不好觉。他的妻子也心急如焚。于是我和女儿多次去刘伟家讲真相，是他们夫妇俩都明白了大法好，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也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知道了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我们送刘伟宝书、转法轮和一个播放器，里面下载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和教功录像。刘伟看了转法轮，每天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说师父讲得多好啊，都是教人做好人的。他妻子也说法轮功挺好，不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不久刘伟住院做了手术，切除了大部分胃，手术顺利成功，术后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刀口也没怎么疼。和他同时手术的人都痛苦不堪，白天黑夜的哎呀哎呀的喊叫，恢复的都比刘伟慢。根据刘伟术后的情况，医生决定不用给他做化疗和放疗了，很快他就出院了。我们去看刘伟时，得知他在医院时每天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真诚地说，真是谢谢师父，法轮功真神。刘伟出院后坚持在家学法练功，有空就念救命的九字真言。他面色红润，精神焕发，身体恢复得很好。一个多月后，医院通知刘伟去复查，准备做直肠癌手术。医生护士惊讶地发现，刘伟的直肠癌不见了，转为良性息肉。医生不解，如果是误诊，为何两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都确诊他患直肠癌？刘伟高兴地告诉我， 大妈，我那个直肠癌没有了，不用做手术了。医生确定是息肉，良性的。我真替他高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刘伟的妻子更相信法轮大法了，开始看真相资料，听师父讲法录音，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他丈夫。他告诉亲朋好友，你看我家刘伟，手术后不用做化疗、放疗，恢复的还挺好，法轮功真好。还告诉他们，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越来越好。刘伟的妻子相信大法，弘扬大法，得了福报。2024年过年前后，北京下了两场大雪，刘伟的妻子去公园拍摄雪景，不小心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挺挺的仰面摔在水泥地上，爬起来看看身体，哪儿也没摔伤。要知道刘伟的妻子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说这个脚摔得够狠的，后脑勺直接着地，却没出现脑震荡，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谢谢法轮功师父，我也沾了大法的光了。现在刘伟也开始修炼了，在学法小组与小组同修互相切磋，互相帮助，共同精进。愿天下有缘人早日了解大法真相，远离中共邪恶，选择美好的未来。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您曾经思考过人生吗？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小就追寻人生的意义，还因为找不着而想去死。他找到的人生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小时候总在想，人干啥来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让一些大人认为我很稀奇古怪。一起玩的小伙伴，我是孩子头，大家都回家了，我不回去，躺在水沟边，望着满天的星星，浮想联翩。天天这样玩挺好，可人还得死，想着想着我就流泪了。长大了，赶上了文革，认为这就是人活着的意义了。当时我每月工资是30元，毛选5卷，马恩列斯4大精装本，列宁全集30本，我省吃俭用全都买了，都看了看不懂，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文革结束，真相慢慢显露出来，共产党说的和现实完全不一样，是个大骗子。我精神崩塌，身体也垮了，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常常想到了自杀。为了打发内心的痛苦，业余时间我开始练武术，刀枪棍棒样样都会，练了27年武术，可是越练病越多，还特别老相。后来我才明白，武术只是健身不养身。我又开始找气功，各种功都试过，有的骗人，就是在骗钱，我不练了。 后来我习惯了早晨练武术，晚上开始打麻将，家里人怎么劝我不让我打牌，我就是不听。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在作践自己，消磨时间，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想去死呢，我就等着哪一天去死了。1996年，我练武术的地方，有一波人在我旁边练功，还挂着条幅，有图片和简介。第一天我心里还有些反感，但我知道练武之人不与人计较，他们练他们的，我练我的。第三天我练完，到他们的条幅前看看，一看就愣了，上面写着真善忍，谁做到了？国家主席都做不到这么高的境界。我问一个学员，法轮功有啥东西？他说有书，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拿过来翻了翻，看看书价是11元，还不贵。我试探着说，我拿家看看，不给钱？他说是啊。我就觉得这功不一般，不是骗钱的。我说我是练武的，我守信用，我看着好就留下给你送钱来。他说可以。晚上我打开书，看着看着眼泪哗哗往下流，我怕惊动家人，悄悄下地拽了个毛巾，边擦眼泪边看书，边看边擦。一看表，凌晨2点多了，心想这本书不可多得，丝丝入扣，讲得太对了，快睡觉吧，明天早起给人家送钱去。第二天找到那位大姐还钱，并急切地问，你们还有啥？有啥我要啥。通过读大法书，我明白了，自杀罪更大，那要悔死了，我这可要好好活着，吃苦消业。我从大法书中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告别了20多年的武术，走入了大法修炼。练功2个多月，我正在家练法轮功的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就听啪一声，有个东西从我头顶走了。我愣在那儿了，看看家里就像换了一样，心想这是我的家吗？摸摸酒柜，这是我们家，摸摸这，摸摸那儿，感觉是我们家。我想起转法轮书中说，在另外空间什么都给你清理，你家里的环境也要清理的，环境不清理，各种东西干扰你，你怎么练功？我明白了，我身上的附体被师父给清理了，我焕然一新。随着练功，我感到身体越来越轻松，健康有精神，而我又在大法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我那个高兴啊！我愿意让大家都来学大法，我就常常在楼门口念大法书，让邻里和过往的行人都知道有大法在传。我老伴儿年轻时出车祸，把腰椎撞碎了，差点瘫痪，虽然后来恢复了，可时常腰痛，我让他也练功，结果他腰不疼了，精神了，明显年轻了，啥活都能干了。200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一出来，我就知道是假的，哪有要自杀的人还告诉别人？那自杀也要有勇气的，这我之前是深有体会的呀，我当时就是在等待时机呢。更何况学大法的人都知道自杀是有罪的，更不可能去自杀。可看到那么多人被谎言蒙骗，而我又从大法受益这么多，我怎能让大法被污蔑呢？我出门开始带着小广播，放普渡、济世、大法的音乐，大法弟子唱的歌。我也带着大法资料给人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集市上的人几乎都认识我，有的人你给他讲他不听，还烦你。等瘟疫来了都知道了，到市场恢复后，他们都主动招呼我，相信了我以前告诉他们的都是真的，他们选择三退， 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纷纷保命。有个妇女看到我讲真相，说共产党给你开钱，你还骂着共产党。我招呼她，她走了，我想跟上她给她讲讲。正在这时，一位奶奶后面跟着小孙女，骑着三轮车，该踩刹车误踩了油门，直对着我就冲了过来，把这个妇女和另一个人也刮了一下，把我撞倒，车才停下。小孩吓哭了，大家都说你老太太不要骑这样的车了，你反应不过来。老太太也吓坏了，我爬起来说没事，该回家回家，我不会讹你的，我是修大法的。老太太告诉我她家住址电话，我都没要。大伙说老太太你遇到好人了。可我当时还惦记着那个没明白真相的妇女，我对她说，姐，我问你一句话，请你给我回答，如果发生这件事的不是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会不会让他走？最起码去医院检查，让他花钱。那个妇女听完乐了，以后我再遇到他，他的态度完全变了。集市上有个人心术不正，法轮功同学们也对我说过，我那天在集市上开着喇叭放着普渡济世，走着走着突然一回头，看到这个人正指着我，而他两边各有一个警察，都是1.8米以上的个头，这个人是小个，也就1.6米的样子。就见着这两个警察同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把他架走了。整个过程迅速无声，真是害人就是害自己啊。我很高兴，又是两个明真相的警察呀。修炼以前，我非常讨厌走后门送礼这一套，可这社会不这样就难以生活，这让我常常心里不平衡。学大法后，我明白了转法轮书中提到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这个不平的心也就彻底放下了。我所在单位是事业单位，职工的孩子都可以接班来上班，因为我没有走后门送礼，我儿子没能进得来，儿子和儿媳都没有正式工作。前些年老楼拆迁，在拆楼的前一天，儿子让我们去签个字，我去了，结果送来了一个个的惊喜，儿媳竟然进了街道办事处工作。起初儿媳看到周围的都是大学生，还不愿意去。有个大学生对儿媳说，姐，你要不愿意来，你把这个名额让给我，我给你20000块钱。儿媳这才知道这份工作多么不容易找。拆迁老板看我儿子老实厚道，身大力不亏，安排他去看仓库。儿子的工作，找新房，孙子找学校，转学，全是老板给办的，一天全部完成。现今的中国社会上哪找这样的好事啊，谁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知道这都是修大法的福分，一切都有师父安排。自从修炼大法以来，我身强体壮，返老还童，我和老伴20多年没有病过，也没吃过药。我很高兴，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能够得法修炼，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和幸福。听众朋友，有人花了一生的时间仍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今天故事的主角所找到的这个人生目的，是否也给您有所启发呢？这期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以前我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幸运的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变得无病一身轻，我母亲也修炼法轮大法，我父亲并不修炼，然而他很支持我修大法，因此父亲在大法中受益了，得到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老父亲的故事。1999年，中共协党在江泽民的个人意愿与妒忌下，开始给大法师父造谣，并发起了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在残酷迫害中，我因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走上天安门，告诉可贵的同胞，法轮大法好，因此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单位无理开除。在中共的施压下，丈夫被迫与我离了婚。我父亲是经过中共运动的人，知道共产党是多么的坏，成天为我提心吊胆。我下班晚回去一会儿，他就心神不宁地在家里来回走，还自言自语，怎么还不回来？一会儿又趴着窗户往外看，焦虑的心情充分体现出慈父对女儿担心的程度。直到我回到家，父亲才把心放下，脸上才有了笑容，这是后来妈妈给我说的。后来父亲通过看新唐人明白了很多真相，还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父亲和他的同学们每年都有聚会，同学中干什么的都有，官员还不少，他们在一起都是畅所欲言，从谈到共产党的腐败，又说到元凶江泽民的家事，他们说的不对的地方，父亲就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因为我给父亲看过江泽民奇人一书，同学们都知道江泽民是个十足的小人，这一下经过父亲一说，也就更清楚了。我告诉父亲，没事儿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佛法呀。没安新唐人之前，我给父亲听 MP3 里的师父讲法，父亲真的是沾了大法的大光了。下面给大家讲几个实例。父亲快80岁了，一天下午从床上掉了下来，脑袋磕碰在座椅的脚上，那个座椅的脚都被撞掉了。父亲被撞的具体位置是左眼角往上一点与太阳穴之间，那个血流的他满脸身上都有，地上还有一片。父亲喊我母亲，母亲没听见，因为母亲在客厅的那边的房间。后来母亲给我说，当时我就觉得有什么事儿似的，不由自主的就去看你爸，可能是师父的点化吧。我一看你爸像个血葫芦似的，赶紧给你哥打电话，然后给你爸说没事，咱们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保护你的。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直到医生来进行了处理。医生说，你真是幸运，往右一点儿戳到太阳穴你就没命了，往左一点儿戳到眼睛，眼睛就瞎了，那么大岁数流了那么多血却啥事没有，这是神的保护啊。一天中午，父亲骑着脚蹬三轮车去买饼，我在家里做饭，觉得时间差不多了，父亲该回来了，还没回来，我就出去找他。卖饼的地方离家不远，就在小区斜对过， 我过去看到父亲正在排队，父亲的身后有好多土，我一边拍着一边说，看着身上怎么这么多土，在哪儿蹭的？父亲什么都没说。我一看，父亲前面还有几个人，就说，爸，你先排队买，我回家去炒菜，我就回来了。后来父亲给我妈说，我今天摔了，我骑着三轮车往台上上时，车骑得有点偏了，三轮车就翻了，我被重重地摔了下来，是一个小伙子把我扶了起来。我妈说，是师父保护了你，老年人最怕摔，一摔骨头就断，老年人的骨头都是酥的，没有师父保护你，你能没事吗？要感恩大法师父。父亲说，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保护我了。父亲晚年得了肺癌，人们都知道癌症一检查出来一般就是晚期了，医生说，你父亲这种情况，以我们的经验，最多还能活三至五个月。刚住院的前几天，父亲还是很清醒的，给我说着中共邪党的邪恶，人家电工碍你什么事，就这么迫害人家。这时护士正好进来听到了，问我他在说什么。我告诉护士，我爸说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听说癌症病人都很痛苦，尤其是疼的时候，然而神奇的是，父亲只是住院的那一天疼了一次，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过疼，直到他安然离世，也没有那么遭罪。我想，父亲善念对待大法，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报，给自己的生命奠定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国不等于中共的 N 个理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6日。中共70多年来，恶意混淆祖国、中共国、中国、中共这些基本概念，导致大量的中国人对祖国和中共国不分，中国和中共不分。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国和中共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中国和中共的内涵完全不同。中国又称神州，是一个疆域版图、语言文化、人种人口及其历代统治者完备的东方国度。中国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并且是有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悠悠大国。神话故事无计其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天人合一、道尊德贵、太公封神、八仙过海、唐僧西游、善恶有报、天堂地狱、转生轮回、积德损德、人命天定、谶语预言、搜神致意、阴阳风水、手相面相、八字婚配、黄道吉日等等，这些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 共同架构起中华文化的底蕴。而中共是怎么回事呢？它只是一个执政党，是一个机构。它从1949年开始强行霸占统治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鼻祖是马克思。据大纪元史实介绍，马克思实际上是个魔鬼撒旦教徒，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基于马克思信奉的魔鬼撒旦教。换句话说，中共是一切真正信仰的天敌。再如，中国神传文化和中共统治的文化内涵完全不同。在中国神传文化中，历来讲究有神的，拜神礼佛，齐天祭地，天人合一，道是如三教交相辉映，相互融合。佛家的善，道家的真，是指导人修行出世的。儒家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与做人准则。中国人讲究中庸，提倡和为贵。而中共统治文化以马克思的魔鬼撒旦论为指导，谤神灭佛，战天斗地，宣扬人定胜天，汇集邪骗煽斗抢痞见灭控九大邪恶基因于一炉，否定普世价值，扼杀人性，主张共产共妻等等邪恶文化，并且把斗争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所以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诋毁中国人思想中信神的理念。无论其政策披着怎样的外衣，如文革中中共拼命诋毁铲除宗教，拆毁寺庙，捣毁佛像，焚毁佛经，强迫僧尼还俗。再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佛法等等。中共第一任党魁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是斗？就是杀人啊。仅文革就斗死近1000万人。我们常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共来了，他通过70多年的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腰斩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毁坏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几十年党文化一言堂的毒害，潜移默化中，中国人的头脑里被移植进邪恶的党文化。中共党徒只是中共执政党的工具，但是他们还是中国人。70多年的中共党文化的洗脑，以至于很多中国人抛弃了自己的真正祖宗，转头拜倒在马克思魔鬼撒旦控制的共产党脚下，认中共为祖宗，向党发出毒誓，要为其奋斗终生。中共头领毛、周、邓等等众多高层都说过死后去见马克思。70多年，中共害怕中国人民找回自己的真正祖宗，所以文革中包括炎帝、孔子在内的中华列祖列宗、古圣先贤、忠臣良将的陵墓被中共掀了个底儿朝天，而且真正达到了挫骨扬灰、鞭尸泄愤的歇斯底里。历史上蒙元灭宋，孔庙无损，满清入关，孔庙依然无损，侵华日军都与孔陵相安无事，却怎么也躲不过中共文革生死劫。祖坟被挖，奇耻大辱，其辱之重有如淫母，有如弑父。中共却要中国人高唱什么党啊，亲爱的妈妈，实属流氓至极。那么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执政党中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据大纪元奇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介绍，共产主义幽灵是想通过主宰操控中共，
以反天反地反人的血腥暴政，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企图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中共反天反地反人，天怒人怨，恶贯满盈，天必灭之。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一块藏字石，引起轰动，中共新华网、央视等100多家媒体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3批科学家对藏字石科学鉴定的一致结论是未发现任何人工痕迹，纯属天然，巨石形成于 2.7 亿年前，大约500年前一分为二，在断面上凸显出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可见中共已被上天判处死刑，覆灭为期不远。中共遭到最后天成覆灭时，所有没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将面临给中共陪葬的下场。截止到2022年8月，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还未三退的中国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以保平安，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胆尘峰的评论文章《中国不等于中共的13个理由》。
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中国人都知道，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中共都要求加入者一定要对他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等等。中共号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为什么还要对他宣誓呢？其实中共是有信仰的，我们知道中共的鼻祖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虔诚的魔鬼撒旦的忠实信徒。根据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所开办的马克思网站所刊登的内容，马克思在年轻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律师，家境很好，后来马克思受到了撒旦教的影响，成为撒旦教的信徒，直至生命的结束。所以中共的鼻祖是信仰魔鬼撒旦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本质是邪教，其背后是魔鬼邪灵。什么是撒旦教？撒旦教是一个早在马克思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出现的秘密邪教，教内流行乱伦、群交、酗酒、纵欲等，教义核心就是要祸乱人类的道德，加速人类的败坏，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所以撒旦教恰恰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正教对抗的邪教。在撒旦教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邪魔，那么撒旦邪魔就可以使他得到一切欲望的满足。马克思遵循这一旨意，痴迷地把自己交给魔鬼撒旦，成为撒旦祸乱人间的执行者，从而达到满足自己的畸形私欲。那么马克思共产党为什么讲无神论呢？因为人类信仰正神就会有道德底线，相反如果不信有神，那么人的道德就容易崩溃，就会对神佛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这样看来，无神论能够给魔鬼打开占领人类的大门，又恰恰隐藏了魔鬼自身的踪影，还能够使人不自觉地仇恨神佛，这就是马克思共产党讲无神论的原因。这样也就不难解释 共产党为什么逼着加入者一定要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因为宣誓后，这个生命就被魔鬼撒旦接手了，那么这个邪魔就可以永远占有那个人的灵魂，从而支配着这个生命，他会让这个生命发狂发疯，没有终点。所以中华儿女要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可以摆脱魔鬼撒旦的纠缠和控制，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讲神医华佗的故事。华佗字元化，又名夫，他出生于东汉末年，是三国时代的名医。少年时代，他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精于手术，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一、华佗拜师。史传华佗自幼做事机敏，聪慧过人。他七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十分贫困，母亲无奈，只得让他去央求他父亲的生前好友蔡医生学医。华佗遵母命到城里见了蔡医生，说明了来意。蔡医生心里暗想，华佗父亲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不答应，乡邻肯定会骂我人死绝交，对友不义。如果我答应他，还不知他是否是一块学医的材料，最好设法考考他。蔡医生此时看到他的几个徒弟正在院子里采桑叶，但是最高的枝条够不着，也爬不上去，就对华佗说，你能设法把这最高的枝条上的桑叶采下来吗？华佗说，这很容易啊。于是他叫人取了一根绳子，拴块小石头，只一抛，绳子抛过枝条，树枝被压下来，就把桑叶采到手里了。蔡医生又看到两只羊正在斗架，眼都斗红了，谁也拉不开，就说，华佗，你能把这两只羊拉开吗？华佗回答说，这好办。只见他马上抓来两把仙草，放在羊的两侧。斗架的羊早已饿了，看见身边的仙草，就过来抢着吃，自然散开不斗了。蔡医生见华佗如此聪明机敏，当场就决定收他为徒。二、超人医技。据《后汉书》中记载，李将军的妻子有病，请华佗前去诊治。华佗经过诊脉后说，是由于怀孕期间身体受伤而胎儿未掉所造成的疾病。李将军却说，孕期确实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坠落。华佗坚持说，依脉象看，胎儿并没有坠落。李将军不以为然。过了100天后，李妻病势转重，再次请华佗看病。经过诊脉之后，华佗说，脉象如前，原来是双胞胎，先流产的胎儿使母体流血过多，而后一个胎儿不能产出，现在胎儿已死， 缩附在其母脊背上。于是华佗先给李七扎针，然后进汤药。片刻之后，妇人觉得要产，但又产不下。华佗说，这是死胎枯萎，不能自生，必须由人探取。他告诉一妇人探取之法，果然取出死胎。三，神人传道。华佗经常造访名山幽洞，有一天来到公仪山古洞前，忽然听到有人谈论治病方法。华佗很好奇，躲进洞里偷听。一会儿有人说话了，华佗这学生就在眼前，医术可以传给他。另外一人说，华佗生性贪心，不怜悯众生，不可以传他。华佗跳入洞中，看见两位老人身上穿着树皮，头上戴着草帽。华佗向前拜见两位长者说，医人之术是我所喜好，只可恨没有遇到高人，希望两位贤者体察我的诚心，传我医术，终身我都不会辜负您的恩惠。老人说，传你医术可以，但是恐怕日后会拖累你。如果你看人没有高下、贫富、贵贱的分别，不专营钱财，不怕辛劳，你就可以躲过灾祸。华佗再次拜谢说，圣贤的话我不敢忘记，我都会做到的。两位老人笑着指着东方的洞说，石床上有一本书，你自己拿去看，要赶快离开山洞，要保守秘密，不要给一般人看。华佗刚拿到书，回头两位老人已经不见。华佗害怕地离开了山洞，忽然间石洞就崩塌了。四，戒方劝贪。三国时期，杨修和杨荡叔侄二人共事曹操，杨修为相府主簿，杨荡为军需官。杨修聪明博学，但恃才放旷，屡犯曹操之计，最后被曹操借祸乱军心之罪处死。杨荡在军中掌管军营粮饷，他官虽不大，可油水却捞了不少，经常克扣军饷来中饱私囊。杨修这一死，杨荡的后台倒了，杨荡心中惴惴不安，自知好景不长，生怕曹操因叔叔之罪祸及于己，于是打算趁最近一次押运军饷大捞一把，然后告老还乡。不料杨荡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既不发烧也不头痛，只是胸口胀闷，像一块大石头压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在床上更难受。他请了不少医生诊治，也不见好转。后来杨荡打听到神医华佗在附近行医，于是多次派人延请。华佗对杨荡的为官之道早有耳闻，因此华佗每次都借故不去。无奈杨荡只好命儿子亲自跪请华佗，并痛哭流涕。华佗见其诚恳，这才随同前往。经过望闻问切，华佗给杨荡开了两张处方，嘱其依次服用。华佗走后，杨荡将第一个处方拿来观看，只见处方上写着二乌、过路黄、香附子、连翘、王不留行、法下、臂拔、朱砂。熟知古文章法的杨荡把这八味药名的头一个字上下连贯一看，这不明明是二过相连、王法臂朱吗？ 杨荡心中的如意算盘被华佗点破，不禁大惊失色，额头上冷汗直冒，但觉得胸中似乎好受了一些。杨荡遂打消了在军饷上大捞一把的邪念。接着他又拿过第二个处方一看，顿时哎呀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死过去。家人见状吓慌了，都大哭起来。原来处方上写的是长山、乳香、官桂、木香、益母草、附块，这六味药名的头一个字连起来的谐音就是赏乳棺木一副。如此的药方，杨荡见了不由气火攻心，肝胆俱裂。过了好一会儿，杨荡被家人的哭声惊醒，他睁开眼睛，倒觉得心清身爽，胸部再也没有胀闷的感觉，病竟然痊愈了。此时华佗不请自来，他对杨荡说，你之所以胸部闷胀，是因为肚内淤血积结，乃贪婪气郁凝集而致。现在气随汗出，吐尽淤血，积消淤化，恶病已除，只是身子虚弱，我再给你开一剂补方，你服后定会痊愈。杨荡服后果然身体逐渐康复，从此杨荡再也不敢干克扣军需粮饷之事了。五，神传医道的由来。王勃是唐朝初年人，有名的《滕王阁序》就是王勃的作品。曹原是王勃的好友，当时住在长安。根据《新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与曹原交友，从曹原学习许多医学的秘术。王勃在《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透露医道传承的谱序，岐伯、黄帝、历九师、伊尹、商汤、历六师、姜太公、文王、历九师、伊和、历六师、扁鹊、历九师、华佗、历六师、黄公、曹原。此序收存在宋代文苑英华中。由此可见，医道起源于上帝及玉皇上帝，后经岐伯的老师先师于岐伯，传于皇帝及轩辕皇帝，皇帝再将医道传给雷公，后传到商朝与周朝的王室，再传到2400年前战国时代的扁鹊，于东汉末年1800年前的华佗。扁鹊与华佗被称为神医，就是因为他们是皇帝医道的正传弟子，所以展现出来的就是彻视腑脏及透视人体和洗肠哭胸之术，即开刀做手术的神迹。好了，华佗的故事讲完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 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愿，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